圣修伯里说，每个大人都曾经是个孩子。林肯说，影响我最深远的是我的母亲以及她所说的故事。
我爱月亮床边故事。
晚安月亮床边故事，小青姐姐邀请每一位大孩子小孩子一起听故事，不管多忙
也要和你一起听故事。
晚安，欢迎你和我们一起听故事，我是小青姐姐。我们继续来听亚森罗平传奇之黄金三角的故事，今天是第六集。我们会听到贝巴上尉看到凶狠阴险的上校带着五个怪客在古宅的大厅和一位老绅士发生很大的争执，这老绅士到底是谁呢？为什么上校要威胁刑求他呢？来听今天的故事。亚森罗平传奇之黄金三角第六集，老绅士艾莎丽。上尉屏气凝神，静观其变。突然，一个歹徒将老绅士推倒在地。上尉看了大为愤怒，他握紧拳头，本想立刻跑下去，却又拦住自己。
现在还是静观事情的演变吧，危及生命时再出面也不迟。
那些人七手八脚的把老绅士捆起来，上校以沙哑的声音命令，
把他的嘴也堵住，
然后又说，
艾莎莉，你不肯说出秘密吗？年纪这么大了还贪心，你这个老顽固。
叫做艾莎莉的老绅士坚决地摇摇头，气得上校咬牙切齿地说，
好啊，算你狠，来给他吃点苦头。
四个歹徒连人带椅把艾莎莉拖进壁炉，壁炉里燃着熊熊烈火。歹徒脱掉艾莎莉的鞋，再卷起裤管，再把她的两脚并拢靠近炉火。老人的两只脚被火烤得红肿，腿上的毛也烧光了，嘴被塞住的艾莎莉发出痛苦的吼声。她发疯似的摇着头，扭曲身体想要挣脱，不但弄坏了椅子，也撞倒按压她的歹徒。
哎，痛死了！哎呀，
艾莎莉光秃秃的脑袋上滚下一颗颗的汗珠。就在此时，上尉听到一声低沉却扣动人心的悲叹。上尉抬头望去，惊讶的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一个女人靠在栏杆上，似乎是快被这残忍的场面吓晕了。她什么时候出现在对面的露台上，上尉竟完全没有察觉。但是他震惊的不止这点，因为从靠在铁栏杆上那女人的侧脸看来，她确实是科拉丽。
科拉丽为什么会来到这里呢？
上尉有些苦恼，他悄悄转到露台一边的柱子背后，那里可以看清楚科拉丽的表情以及大厅的全部情形。这时大厅中的首领以稍微缓和的口吻对老绅士说，
艾莎莉，不要再顽固了，你再喊再挣扎也不会有人来救你。你所有的仆人都拿了我的钱，听了我的话，休假一星期，仅剩的女仆和厨子都在很远的仆人房睡着，再大的喊叫声他们也听不到。你太太的卧房也在离这里很远的别馆，你最忠实的秘书，那个经常目中无人的老家伙肖恩，在我们闯进来的时候他就被牢牢地绑起来了。你乖乖听话，绝对能少受一点罪。
歹徒们的脸上挂着邪恶的冷笑， 艾莎莉仍然咬紧牙关，忍耐剧痛，一语不发。
哼，我看你是要钱不要命啊！好吧，你们四个人去把太太和秘书小恩给带过来，在他们身上用刑，看这家伙愿不愿意投降。
四个歹徒接受命令出去之后，首领立刻改变了态度。
艾莎莉，我故意把他们支开，因为我想和你单独谈谈。我们都是间谍，等于是同行，互相合作，多弄点钱，到时候我们再平分，那有多好。只要咱俩携手合作，在重大的秘密还怕弄不到手吗？这是一件了不起的国际案件，事成之后钱会像海水一样的涌来，你看怎么样？艾莎莉，平分总可以吧？讲话呀！啊，对了，你的嘴还堵着呢，来来来，我帮你弄开。
五成，我八你二还差不多。
艾莎莉小声说了几句话之后，那首领勃然大怒，伸手便给他一个耳光。
你把我当成什么人？只有那几个小钱，你以为我就会妥协吗？你要知道，我也是小有名气的发迹上校啊。你是大银行家艾莎莉贝伊，何必那么吝啬呢？
上尉大吃一惊。
啊，他是大名鼎鼎的银行家艾莎莉贝伊，是财经界的巨子，大银行家。哎，这一栋大宅就是他的。哦，发迹上校也是闻名已久，不过这两个人都不是法国人，从他们的长相、骨骼和法语的发音来判断，他们不是希腊就是土耳其那一带的人。因为法国人没有贝伊或者巴基这种姓氏，他们一定是在法国飞黄腾达之后才成为上校和大银行家的。那么他们在进行什么阴谋呢？两人争论要赚一大笔钱来平分，那究竟是什么交易呢？听起来不可能是正当行业，一定是什么不法的大勾当。总而言之，这两个人是一对奸雄，是一对可怕的歹徒。
上尉正仔细端详这两个人的时候，刚才出去的那几个人拉着一个双手被绑的老人回来。
老大，他就是秘书肖恩。
我知道，他太太呢？
不在啊。
什么？别管了，卧房查过没有？
床底下所有的箱子和柜子都搜过了，连个人影都没有啊！
混蛋，最重要的人反而找不到，要这个老家伙有什么用？
对不起啊，他好像溜掉了。刚才不是听到院子里面的狗在吠吗？
哎，真可惜。好吧，既然这样，只有让艾莎莉多吃点苦头了。不过，我有话跟肖恩说。先把他带过来。
是。
几个手下把肖恩推进来。
喂，肖恩，把头抬起来。
老人扬起脸来，上尉远远看见，惊讶的几乎叫出来。原来时常出入陆军医院接送克拉丽的就是他，他就是那个用围巾遮着半张脸的老人，现在还是戴着一副黄色眼镜。
啊、哦。他就是这个诡谲银行家艾莎莉贝伊的秘书啊，那他又为什么要去接送克拉丽呢？哎，真的是把我搞糊涂了。
上尉正感到纳闷时，只听见发迹上校说：
肖恩，尽管放心，我们不会伤害你的，可是你绝对不准泄露这里的情形，包括跟警察都不准提，不管说出哪一件相关的事，都会影响你主人的前途。不过，我有一件事要问你：太太躲到哪里去了？克拉丽夫人逃到哪里去了？快说实话！
上尉听到这里，心中五味杂陈。那温柔美丽的克拉丽， 被视为白衣天使的克拉丽竟然嫁给这个诡谲的大银行家，这种不知是恨是痛还是怒的心情实在不好受。上尉冷眼瞧了一下克拉丽，他依然靠在露台栏杆上静静看着大厅，脸色灰白，双唇紧闭，眼神冷漠，对于丈夫所遭受的痛苦仿佛无动于衷。今天的故事就听到这里了，明天再继续来听黄金三角的故事。我是小青姐姐，祝你有个好梦，晚安，拜拜。
小朋友要睡觉了，晚安。